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畜生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畜生、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下面我们有请汤姆士。
愿你们平安。这是早期基督徒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用的主导的说话。在当时，愿你们平安当然是耶稣讲的，但是对早期基督徒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早期的基督徒他不知道逼迫什么时候来到，当他们能够互相见面讲愿你们平安的时候，真是他们心里面是想说愿你们平安。当然过去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见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是愿你们平安，我们能够安然度过。在当然2020年已经过去，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不多不少的感觉得到一种旷野里面的奋斗，仿佛每天都在缺钱中挣扎一下。现在好一点，想起一年前的时候人人抢购物资，无论是卫生纸或者是口罩，都是一种挣扎。虽然其实我们回想起来我们一无所缺，但是心里总是带着一点点的担忧，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的焦虑就看着家里面那一盒口罩就不知道下一盒的口罩从哪里来了。这不正正是在旷野中以色列人的心境吗？其实在旷野4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一无所缺，但这个不能够说他们心里面没有疑惑。到了2021年，我们仿佛看见了出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迦南越来越近了。我们的心境现在又如何呢？ 以西拉记记载相反的情况，看得见耶路撒冷重建，但也是知道耶路撒冷的重建不是在交辞之间，期待的就更好，但当下的情况仍然非常不明朗。同一种的心情出景不同，一是等候进入迦南，另一个是等候就回复正常的敬拜，回到耶路撒冷里面。相信我们的心情比较接近后者，我们能否重回耶路撒冷呢？回复原来的敬拜，这是以西拉记尼西米给我们的启示。以西拉记和尼西米记是今年主恩堂重点研读的两卷圣经，分别在一到四月和七到十月研读。两本书本来是一个整体，在希伯来文抄本之中没有一个抄本是分开来的，所以我们就将这两卷书一口气在一年之中读完了。以西拉记是犹太人被掳归回的记载，如果我们用明白以西拉记，这会帮助我们理解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慢慢的转化，不单在圣经的学习上，而是在灵性的层面，我们由此更明白上帝在新约里面的心意，看见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去改变。重建与恢复是两卷书的重点，2021年也是我们在以后 重建跟恢复的一年，就是庆祝40周年的时候，也是我们更新重建的时候。就让我们体会以西拉记和尼西米记的经历，指导我们新的一年。以西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披头第一句，就是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指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耶和华为要应验指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世代兴替，政权兴衰，无不在上帝的手里。以色列国亡国在公元前772年，在犹大亡国亡国在于之后的150年，这就是公元前587年。但在波斯王古列的时候，把以色列国灭亡消亡的亚述王国，以致来灭亡犹太的巴比伦，都已经被波斯的新王取代。原来古巴比伦一早已沦为马代国的附庸，日益没落。古列本来也是，但却日渐强大，献拜马代，成为霸主，随后把其他附庸一一清剿，这包括巴比伦。巴比伦最强大的时候，每征讨一处，就打把别国的城墙摧毁，叫敌人变成一个荒废的市镇。因为没有城墙的保护，但更加重要的是把敌人的神庙和圣殿拆毁，意思就是说剥夺一个民族的信仰，不但是身体失去的保障，更加是信仰没有了依归，灵魂无所附托。当一个民族失去了他的灵魂，也就失去了这生命力。 以致不能再反抗，只能乖乖顺命拜巴比伦王，甘心做奴隶。所以巴比伦消灭犹大国之后，借着就拆毁圣殿，把圣殿的一切贵重的器物运到巴比伦去。无论巴比伦王尼布哥里加尼撒多空凶残，军队多强大，有多厉害的手段，至终还是输输亡国，被更凶残的马代制服。但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很有意思，里面有耶和华要应验指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究竟耶利米说了什么话呢？大家在家里可以一起的去念啊，这是耶利米先知的预言。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看哪，我必照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前来攻击之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所有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指示他们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这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是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这是所有记载者书上向耶利米向这些国家的预言，都临到这地。当以斯拉道出流亡70年回归的时候，是要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并非今时我们令事情发生，又或者有什么人叫事情发生，也没有人说啊，他是古列王啊，叫被掳归回发生。尼布贾尼撒南征北讨到杀人如麻的日子，古列王还没有出生，尼西米更加无从预知有一个强大的波斯国。那个时候人每一个人都以为巴比伦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个王国，没有人想到到了古列王的时候，朝代已经更替2次，也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个新来的君王古列要比巴比伦更加强大。历史上的确波斯要比巴比伦更加强大，他的国造更加长远，但是这个古列王跟巴比伦王很不一样，他给那个犹太人的信仰有很多的尊重。考古学家在古巴比伦发现一个叫古列圆筒的犁雕，用来记载古列王的功绩，讲到他如何宽容各国恢复他们的宗教活动，完全否定了巴比伦人凶残的造法。反过来我们看一看，其实70年前 耶和华已经预言这件事情要发生，并不在乎人的想象和谋算。一个怀柔的王国在古近东是前所未有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高压长权，但现在发生了，再一次提醒我们，万事万物，凡是好的，都尽在上帝的安排之中。70年并不短，我们教会40年前开始，如今创堂的会友剩下来的，应该是双手可以数得完。有朝一日，教会70年堂庆，也就是30年之后，恐怕他们都不能够回来庆祝。当年当日他们敬历上帝，我们或者不可以俯听俯闻，甚至他们所讲的见证都已经淹没了，但上帝的应许却是历久常新。不仅是40年、70年，上帝的应许怎么样仍然要实现。其实上帝说了就会成就，无论世代如何改变，君主多次替换，心仪斗转斗换，上帝应承了的，到了时候就要发生。今日我们的世界好像是经过战乱一样，一波接一波的严重疫情恐怕叫我们透不过气来，而且我们还在等待圣诞新年过后或者会有更多的确诊。当环境变得不确定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做出了预言。但是与其说是耶利米先知说的预言，不如说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跌进了预言这个词语的陷阱里面，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像很有兴趣的。哎呀，我将来有什么事，这个世界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可以预先知道呢，所以我就凭预言来预先知道。我们将预言变成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件事情。哎呀，这个非常神秘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研究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就要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是很神秘的，很有兴趣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看预言其实就是上帝的应许。细心想一想，我们所理解的预言是关于什么的呢？有哪一项预言是跟我们人没有关系的呢？有哪一项的预言是跟耶稣基督跟我们的救恩没有关系的呢？圣诞的时候我们常念诵以赛亚书9:6，那里讲有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又有以赛亚书25:8，因此主自己要给他们一个预兆，看啊，必要童女怀孕生子，给他们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预言，但更重要是预言里面所讲的这个预言是教我们明白上帝的拯救必会临到我们中间，对不对？这里就是讲到弥赛亚，就是上帝的救主要临到我们中间，而这位救主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现在就放心了，因为上帝的拯救来自那一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预言成就其实就是应许成就，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预言，我们认识到上帝心定义要成为成就，他看为至重的。在以斯拉稍后的记载里，就会给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在第一章，至少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看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他要呼召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要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上帝看重敬拜。古列王的教命就是下令各方各族回归自己的地方，重新建造敬拜的处所。对犹太人来说，敬拜的中心就在圣殿。圣殿对我们来说好像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我们有多少个人见过圣殿？我们大概见过圣殿的模型，对不对？就是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导游就告诉我们，这是圣殿山，下面连圣殿都没有。但是在犹太人心里面，却是象征着上帝的同在。而事实上，回到圣殿敬拜不单是上帝的命令，而且是圣殿敬拜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诗篇是犹太人的敬拜诗集，里面有一类诗歌叫做象形的诗歌。如果你翻开诗篇120篇到134篇，都是写就是象形的诗，占了诗篇里面的1/10。诗篇有150篇，有15篇是象形之诗。象形的诗歌就是描述犹太人向圣殿敬拜时喜悦之情的诗歌。犹太人回到圣殿敬拜是他们一年之中的高潮，他们歌而颂之。象形的诗就是记载犹太人扶老携幼，依次上到耶路撒冷，依次想到圣殿，在他们的记载，他们如何兴奋，记载他们心里面的如何喜乐，记载的他们心里面如何的渴望回到上帝的殿里面，跟上帝亲近。上帝所看重的，就是我们回到他的殿里去敬拜他。所以，当那个古列王下一道教命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就要重建圣殿。在过去一年的瘟疫之中，带着最做绝重的教会活动是什么呢？相信不会有太多的意义，当然就是主日崇拜。在初期的教会，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到处被赶，就算是最艰难的时候，躲起来的时候，也是拒绝敬拜。我认识一班弟兄姐妹，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已经认识一个，在80年代从中国移民到那个美国的一个弟兄，他跟我们讲，大家文革的时候冒着被捕的危险，每个主日摸黑跑到山上敬拜。他开始的时候只不过十几岁， 一直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他们都在山上敬拜。在过程中，他们上山的时候，有些时候被人追捕，有受伤的，也有回家之后被审问的，甚至在敬拜的时候给解放军开枪打的。但是他们还是每一个礼拜天三四点的时候起床，跑到山上五点钟崇拜，六点多崇拜完了回到家里，就好像新的一天一样。为什么他们要坚持要敬拜？因为敬拜是上帝所喜悦，也是上帝要求我们第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面对2021年的重建跟恢复的时候，敬拜更是不可以缺少。因为他们心知道，深深知道敬拜是上帝最重要的吩咐，更重要是敬拜是所有重建和更新的起点。第二，重建圣殿是重建生命秩序的起点，没有和上帝正确的关系，任何生活的作为都没有可能继续。所以第一章的后半就讲到犹太人开始重建圣殿，他们第一步就是奉献自己所有。其实这不是物资的问题，因为第七节以西拉指出来，连古列王也下令将圣殿的宝物归还。紧要的是我们要参与在其中。第四到六节，凡存留的人无论寄居何处，凡是心被上帝感动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上帝要求我们同心建殿，建殿是为了崇拜，但是建殿必须要我们同心合意。换着我们今天的角色，大概主恩堂应该不需要重盖啊，但是是怎么样重建？这是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殿里面去建立这个殿，这是一种心态，要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当我们说我们重建我们的生活，重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究竟是我们愿不愿意起来？他说无论寄居何处，凡是心被上帝的灵感动的人都要起来。在这里新年年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邀请，我们教会每个月都有两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回来，一起为重建来祷告，准备好我们真真正正敬拜的心。这是我给大家的邀请。在崇拜之前我们有祷告会，就我们回到这祷告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准备我们的心，将我们心里面的精气银气都献呈在上帝的面前。我不是单单讲到物质方面，是讲到我们心里面所珍贵的，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奉上。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呢，去耶路撒冷去建殿，我们将儿人献呈出来，我在上帝面前祷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以西拉记对我们的启示。第一，以西拉记是记载更新的一卷书，在这个更新的过程里，让我们不让自己狭缩更新，要记得一切都出于上帝，都是他给我的。他一早就应许我们更新，不管多少年多少月，上帝的应许不改变，而且会实现。第二，上帝呼召我们来敬拜他，成为我们更新的力量。第三，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献成我们就是，就让我们现在准备我们的心，借着圣餐提醒我们。